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先来读双数节第四节，然后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读。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一起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以下的时间交给陈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啊，感谢主的带领，再一次啊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音量可以吗 ？OK 也谢谢弟兄姐妹对我的信任，让我再一次有这个机会。我每次都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能够在神面前有得着，也更是盼望弟兄姐妹啊也从神的话语中有所得着。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跟信心有直接的关系。那信心是我们接受神的，我们借着信心接受神的救恩，我们也借着信心来仰望神走成圣的道路。既然成圣的道路是一生的道路，那么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也是一生的功课啊。所以啊，信心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神。那这就说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有个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应该长大。如果我们看读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是哪一本书，你会常常看到主耶稣有时候会责备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那么主耶稣也曾经称赞某一位，比如说百夫长，他说你的信心是很大的，在以色列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样的信心。所以我们都会看到神的心意要我们信心是不断长大，不是停留在刚刚信主那个阶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节，他这样说，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也就是说，这个真正的信心呢，它会生爱，会生出一种爱，也就是说，信心会带领我们进入爱心。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这样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呢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为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爱呢，是来自于这几方面的。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比如说一对夫妻，他们从认识到谈恋爱到热恋到订婚到结婚，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需要两个人有彼此的相信、彼此的信任？你不会说两个人认识了突然间就说我们两个人结婚了，不会，那是很荒唐的事情。那么越认识他们就越彼此的相信， 越信任对方，一直到最后呢，他们能够爱，能够把自己交给对方，要走一生的道路。所以你看，这个信任是一个起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学习信心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传道人牧师鼓励我们要爱主，要爱主，要奉献，要侍奉主，我们呢常常觉得自己很软弱，好像就是爱不起来，好像就是软弱无没办法，很软弱的时候开去参加一个退休会，然后这个好像打一个强身剂，然后我们回来就爱主几个月，然后又能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动力在后面催促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看到主的动力。那主的爱的动力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十字架。十字架的爱是我们的动力。可是假如我们的信心没有看到2000年前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光景，我们就缺少那个动力。所以要体验，越体验神的爱，我们的信心，我们体验神的爱，我们用信心去连接，去体验神的爱。那么在开始进入我们的经文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来仰望神。天父，我们靠着主耶稣宝血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再一次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心灵得你的光照。主啊，我们相信你应许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又应许说圣灵宝会是来的，就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主，我们再一次仰望你，因为你以前是这样成就，你今天也必成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见你的信息，得见你的真理，让我们在话语中领受你的心意，变成能够应用，能够遵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经文，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你继续来看这些经文，我就不把经文打上去，然后我们就随着主耶稣的这些解释。那要理解比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抓住它的重点。那么我们感谢主，在这个很著名的叫做撒种的比喻当中呢，主已经做了解释。如果你手头圣经，可能上面有一个小标题叫做撒种的比喻，但是主耶稣已经做了解释，所以我们对一些词汇我们不必去猜测它。比如说他说撒种，那种子就是神的道。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弗所书在彼得前书他也讲到说，种子，福音的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道撒向所有的人，所有人听得到。那么他主耶稣的重点是在哪里的？是做这些人听得到之后的反应，这是他的重点。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了解他的共同点还有他的不同点。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是要讲他的共同点不同点，主要是在他的不同点。他用当时以色列人耕作的一个方式，那也其实我们中国人古时候也是这样耕作，因为当时没有现代化，没有机械化，撒种的用手撒，那也许手提这个篮子或者提个什么，然后手就往上走。那我们知道手工你不可能每次撒的力量是一样的，所以你用力一点呢，那个种子就跑得很远，那就跑出了这块田地。那我们知道田如果你在乡下长大，你见过那个田，田和田之间有个田埂，那田埂的土是很硬的。如果你把种子撒在那个田埂上面呢，或者是说田以外的那些土地，那些很硬的土，那这个种子是不能生长的。只有撒在你这一块田里面，这块已经经过耕作了，已经施肥了，这个田里面它才能生长。所以它就有把各种各样的情景讲出来，讲他的那个不同点，让我们来了解一个属天的信息，用一个属世的这样一个耕作的方式，大家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这样一个情景，来让我们看到一些属天的信息。那么他讲到有撒到不同的四种的土里面，那在这里呢，我们很清楚看到他这个土呢是代表人的心，因为他说第一种呢是叫做石头上的路边的土，那么魔鬼就把人心中的道呢夺走。那么还有一种呢是石头上的土，那么就人喜欢了，接受了，但是后来又不相信了。那第三种呢是荆棘里的土，人的心呢被荆棘所缠绕了。那最后一种是好土，那么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然后就能结果子。 所以你看这个土呢，就代表着人的心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听。你们怎么样来听神的道？那这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比喻当中呢，所有的人，也就是所有的土，它都有种子进去，也就是说所有人的心，所有人都听到了神的道。但是听到了神的道，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到有四种不同的结果。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四种不同的结果，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啊什么样的信息。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所以第一种呢，是路上的路边的土啊。那主耶稣说，魔鬼把他们心中道夺去了。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很多，多得不得了，很常见，对不对？你如果传福音给人听，你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他听完神的话以后，他就说，OK， 所以那 click 不握是吧？可以，所以第一种呢，输入榜的图，我们看到啊，传福音，那么你会碰到这样的人，他说，你说的是胡说八道，什么上帝六天创造天地，什么同你怀孕，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没的事，我不相信。说他们一下子呢，他听完神了，一下子就没了，他根本就没有信。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暂时把这样的情景啊，我们把它放一边啊。我们来看第二和第三和第四种。第二种是什么呢？石头上的土，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主耶稣说他欢喜领受，但是心中没有根，因为石头嘛，那你那个石头上有一点点土，我们都见过那样的情形，石头上会有一点点土，那么你如果再往下长的时候，他碰到石头，他根本就不能生长，因为他心里没有根。所以呢，他们可能一下子很高兴，一下子很喜欢，或者是说一时感情的冲动，但是呢，过后，他说因为试炼就退后了。那你说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吗？哦，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少。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几年前 我认识一位中国朋友，认识的时候我们很谈得来啊，因为我们讲同样的方言。然后刚好过几个星期，波德呢浸信会有一个特别聚会，一个请了外地的讲员来开福音布道。那我就邀请他去听到，那大概也是他第一次听到，然后讲员在结束的时候就呼召啊，说你们如果愿意相信接受主的救恩，请你走到前面来，我要带你们做节制祷告啊。那讲员不是说你就想信主你就举举手，不是这样，他说你要走到前面。哦，我那个朋友就马上就走到前面了，哇，我高兴得不得了，哈利路亚，对不对？第一次听他听到，然后忙着，因为走到前面需要一点勇气的，不是说坐在后面啊，举一下手就好了，走到前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走到前面毕竟是少数嘛，当着众人的面走了，我很高兴，哇，他有这么大的心智，就这样接触信主，我也跑到前面去，我跟他拥抱，我跟他握手，我陪着他站在那边做节制祷告。一个星期之后呢，我太太和我呢去他们家，因为我们请了他们夫妇一起参加这个布道，我们去他们家想做一个跟进，对不对？他接受信主了，我们就要跟进，然后就在跟他们聊。那聊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试着呢把话题呢转向福音，转向这个属灵的信仰的方面这边来。可是我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一直把我的话题岔开，一直把我的话题岔开。那最后呢，我发现呢，他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兴趣。再给他一些福音的书籍呢，他也不读也不看。再邀请他来教会，他也不来了。就这样就走了。所以一时他就很高兴，也许他碰到什么难处，也许他什么东西又想不通。所以这种的情形呢，其实是很多。 这种情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着试炼的退后，因为他们也许当时心里想的是很高兴，高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多人常常听到福音的时候，你跟他讲罪，跟他讲永生，跟他讲要靠自己不能得救，要靠耶稣恩典，其实有时候他常常听不进去。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说，听啊，每个人都在听，但是听的结果不一样。他听的是什么？他听的是上帝会给我祝福。他自己听出来的是，哦，我信了上帝，我就啊事事顺利，凡事平安，啊，我就不会生病，我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有的人想，啊，我就荣华富贵，啊，我就升官发财，那，啊，当然我要信了，所以就这样信，啊。其实很多人都多多少少是这样子入门的，但是他会被神改变，啊。我刚信主也是这样，啊，我就想我信主了，神来保护我，因为我从小我就。啊，就被欺负，因为我父亲在文革的时候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然后啊，人家看到我，他可欺负我，因为是被专政的对象啊，所以从小就觉得没有我的安全感。那我信上帝，然后我上帝来保守我啊，我信上帝，然后我读书我可以比别人考试考得好一点，啊，我也是这样子想，然后我就人家给我讲说信主的罪得赦免，我根本就听不进去。那感谢主呢，神给我一个机会呢。我到一个家庭聚会，在中国大陆家庭聚会的机会，啊，借着造就呢，我认识的福音，难道我再一次跪在神面前做一个洁净祷告，啊，所以这样的人是可以改变的，啊，那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啊，第二种我们说这样的信心呢，啊，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患难的试炼，因为它只是短暂的，他所谓的信只是短暂的，他经不起这些时间的考验，啊，而且呢，试炼一来的，他就想，哎，没有神嘛，为什么我会信主以后这么不顺利啊？这样子的，有这么多的难处啊。那么第三种呢，是荆棘里的土，这种土呢，主耶稣说它是被私利、钱财、厌乐挤住，结不出成熟的果子。第二种人呢，没有结属灵的果子。第一、二、三种呢，也没有结属灵果子，他的情形有点不大一样。他心里想的是厌乐钱财，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认识一个中国朋友，在校园里面认识中国朋友，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中国人很少，那认识他很高兴，就想跟他传福音，带他到团去，那他也听我给他讲福音，也读了我给他的福音的书籍，他有时候也来团去，但是我问他你要不要信，他说我考虑考虑，然后再过一阵子问他要不要信，他在一次聚会当中，他说我认识你们这些基督徒非常高兴，我你们基督徒人很好，我很喜欢你们的信仰，你这个信能够信这么一回神非常好，但是我现在不能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来美国是来奋斗的，我要来读书，对不对？我要拿一个学位两个学位，拿得越高越好，然后我要找个好工作，然后我开始我奋斗我的事业，我要怎么样打工，那么从小从下趟一直做到最高的位置，然后我要建立自己的公司，我要怎么样。他心里想的是这些东西，啊，这个他听了神的道，但是呢这些私利、这些厌乐、这些钱财、这些属世的东西把他挤住了，他看不到永生的这个福分，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也要作为我们信主人，我们也应该想一想，我们接受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接受神的道以后，我们的情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是不是整天也被私利，也被厌乐，也被这些钱财把我们挤住了，把我们挤住了？那个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是在别的州的教会。有一对夫妇在福音营信主了，在福音营信主了，然后后来呢，在我们有时候会来我们教会聚会，我们搬走了，他们过一阵子后来也搬走了，他们搬到加州，那后来就没怎么联系。去年呢，我太太收到他们这夫妇太太的一个电话，在电话上哭着说先生要跟我离婚了。我说怎么会跟你离婚呢？在当时教会里面，这对夫妇在我们看来是模范夫妇，啊，别人离婚了肯定轮不到这对夫妇。原来他们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眼睛开阔了，他们追求的都去想了。先生呢，因为工作压力大，所以呢 整天就跟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在一起，所有当地的餐馆，不管是中餐馆还是外国餐馆，全部都吃遍了，所有好玩的都玩，所有可以怎么样的都去了，整天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教会当然也就不去了。太太呢，整天忙的就是孩子要，两个孩子要读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中学，要读最好的大学，要怎么拼人家要课外活动，要学什么学什么琴啊，这什么舞蹈，他孩子也一定要跟上去。学了钢琴不够，还要学一样中国的乐曲啊，中国的乐器啊，拉了二胡，还要拉的古筝，还要什么？哇，个个都要优秀的。然后自己呢，还要找时间怎么样去参加这个舞蹈的这个俱乐部啊，要学跳舞，要做这样那样的社交活动。所以，给主的时间在哪里？给主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呢离主的越远呢，他们的婚姻就开始破裂了。这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这对夫妇，我们当时跟他们在一起的，我们很喜欢他们，觉得很美好的一个家庭，就因为让这些钱财私利、这个忧虑、这个怨乐，挤住了他们的心，神的道就放在一边去了。以至于这个整个家庭就这样破裂了，这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用神的话来对照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这种信，这种所谓的信，这种所谓对神的道的领受啊，他们经不起世界的诱惑，世界的诱惑一来，他们就受不了，他们不能结果子。那么当然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很清楚主耶稣所赞赏的，主耶稣所称赞的，神所要的是怎么样一种心，是怎么样一种信心呢？那就是最后一种。因为他说主耶稣是好土，主耶稣是好，那当然就是好。这个好呢，好在他能够结果子，当然他有许多特点，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来注意要来了解的特点。这主耶稣说他能持守在诚实善良 的心里面，那么并且呢，而且忍耐的结果实，也就是结属灵的果子。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也同时记载这个比喻。那我们今天我选用的是路加福音，那么这在三个对观福音当中呢，很多是记载是相同，但是呢，他们的记载虽然相同呢，但是有各有特点，各有侧重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些个别的一些侧重。路加福音说是忍耐的结果，然后呢，马太福音的马可福音还说，它结果呢有不同的程度，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那实际上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个安慰，对你来说是不是会不会是安慰呢？因为我有时候会想，哎呀，我又没结果。那现想想很简单，看到那些传道人牧师，看到那些追求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常常结果子，但是呢，我就会想啊。我结果没他们多，我大概就是一点点罢了啊，连可能连30倍都不到，人家也是100倍了，我一点点都不到。但是呢，不断的靠着神的恩典来结果，这就是一个有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的结果的，就会慢慢的来出现。那么这样的好土呢，他们能不能，他们跟上面的那两种不一样，对不对？很不一样，他能够结果，那他能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呢？他能不能经受患难的试验呢？他能不能经得住世界的引诱呢？答案是能。为什么？因为你说他忍耐，他会持守，而且他会忍耐的结果。如果他是在短暂的这样子来信，那就不叫持守了。持守就是要长时间。那么你说他忍耐，说明一件事情：如果你凡事顺利，你要不要忍耐？我们常常是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难处，我们就会埋怨，哎呦，我现在是度日如年了，我要忍了，我要忍。所以当你要忍的时候，说明你已经遇到了什么？你已经遇到了难处了，你已经遇到了挑战了。所以我们用好的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在主里面真正得着的人，他也会受到试验，他也会有难处，他也甚至会有苦难，但世界也会引诱他们。但是呢，这个好土好就在他们能够经得起，他能够结果子，他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患难的试验和世界的诱惑。 那我们自然就接下来会问一个问题，结果这个是主耶稣所赞赏的，因为前面的三种啊，更我们侧重看的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石头上的土和荆棘的土都没有结果，结果唯一的最后一种好土它能够结果，这是主所赞赏的，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主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也就是说主要命令你们去结果子，命令我们结果子。主耶稣又对着门徒说，你们若常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虽然我们常常说要做主门徒，做主门徒，做主门徒的其中一个表现，或者说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在神面前常常结果子。所以呢，我们来知道一下什么是属灵的果子，圣经所讲的属灵的果子大概有哪些？第一个是悔改的果子。施洗约翰呢，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又对着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以悔改的心什么相称。以前犯罪的不要再犯，要转头这个悔改这个词呢，就是 turn around， 就是掉头不能再往罪的方向走，要往义的方向走那最明显的一个悔改的例子呢，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税吏长撒该如果你熟悉那段经文，税吏长撒该，他在当时以色列当中，税吏是百姓所痛恨，对不对？因为他替罗马的政府来收税，那不单单是他替罗马政府做事让他们痛恨，他们常常是什么，他常常做欺骗的工作，他常常欺骗百姓多收税，然后放在自己的口袋，也就是说他们就是今天的贪官了，而且他们贪的是很多的，因为你从这个撒该身上你就看得到。那么有一天撒该遇见主，因为实际上是主耶稣叫他说，撒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到了撒该家，撒该接受主的救恩，他对主耶稣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不简单，他说，主啊，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一半我们不知道他财产多，但反正他一半。然后他第二句话他说，如果我讹诈了谁，就是我欺骗了谁，我多收了谁，我就还他四倍。那有个传道人说，他这个撒该啊，他这样的钱基本上都还光了，因为假如他有100万的话，他一半那就50万出去了。那么他如果骗了谁，他 还他四倍，那你说剩下50万还他四倍还有多少？没多少了。那当然这个是大概一个估计。那总之说他是真心的悔改，他是真心的悔改，以前错的事情不再做了，而且能够去更正。这悔改的果子，我们今天也要省察，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是一种不断的离弃以前的罪恶的那种情形吗？第二种果是颂赞的果子。当我们领受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发自内心的来感谢赞美，就像刚才我们唱诗那样。我们唱诗是不单单是说我们唱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不单单是这样子，我们是从内心的发出的一个真正对神的爱的感恩的赞美，这是我们常常应该做的事情。第三种呢是品德的果子，这方面的经文就更多了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要做仁义的果子在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有光明的果子，就是仁义圣洁等等。那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22节，那里属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真正的信心，我们得到了那个生命，我们这个信心是真的时候，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就能够结出这些属灵的果子。最后还有保罗在腓立比书啊提到说，他成就功夫的果子。这个功夫的果子就是一种工作，一种 labor。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常常为主工作。那么在约翰在《启示录》讲到那些在主里面已经安息的人，他讲到一句话说，他们在主里面安息的，然后功夫的果子、工作的果子呢，也随着他们。 也就是说他们为主工作，这些果子呢是够长存的，是跟着他们进入永恒的。因为主耶稣说了，你们要尝结果子，你们的果子就能够永存，就能够长存。所以这些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属灵果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来羡慕好土，我们会羡慕好土，做一个好土这样的人。那么为什么好土能够结果子呢？为什么前面那些石头上的土、荆棘的土不能结果子？为什么好土能够结果子呢？他们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好？我们要来追求这样的信心。有时候我们会误解，把信心看成很简单的一种机械的东西，就好像是我一祷告，然后上帝就从天上给你一个点金术，然后就把你点一下，然后你突然间有信心了，信心就变得很大。但实际上信心不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当然有时候会有遇到这种一瞬间的事情，但是信心实际上是要长大，是要不断 的长进的。所以这个好土呢，他们能够结果子，他们有他们的原因。所以在看之前呢，我们就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是一种内在外在的关系。这个好土里面呢，它是一个内在外在的关系，因为你看到它结果了，这个是它外在的。那么这个内在外在的关系呢，这个在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二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他说，我的弟兄们，又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入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好，注意这一句话，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确实战惊。西服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那么在二十六节他做了一个总结，这句话是我们常常所背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知道信心既然讲心，它就是内在的，它就是内在。但是这个内在必然有什么？有外在的表现。就好像我们讲爱啊，你说这个人很有爱心，你能看到他的爱心吗？你看不到他的心，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有爱心呢？因为他关心你，他帮助你啊，他为了你他花代价，那我们就哎呦，这个人真有爱心。你就从他的这些来看出，从他的外表的行为。所以呢，这个信心呢是一个内在外在的关系。但我们要了解这个结果子这个好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进入他的内心，进入他的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从内到外的。那刚才讲到那个石头上的土和荆棘里的土，他们不能结果子，不是说他没有努力，没有努力这样结果，是他的心根本就不对。因为他刚开始的欢喜接受，然后一到试炼，然后他就不行了。他说：“哎呦，我怎么信主以后反而生病了？我怎么信主以后反而丢了工作？我怎么信主以后怎么有这种事情？”哎，他心里就开始低估了，他心对神的信心开始就没有了。那么经济里呢？他不是说他在那边试着要结果子，他根本的心就被什么被私利、厌乐、钱财所挤住，所以他就没办法从内到外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好土他能够结果子？那第一个，在这里路加福音第八章还有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四章，像主耶稣都给我们有解释，都给我们解释。我们先看马太福音，他这样说了，他说撒在好土就是人听到又明白了，后来结果子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所以听了又明白，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啊，我们不是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的信仰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是要听而且还要明白。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查经，这为什么要逐日学，我们要自己要灵修， 因为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这就是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信心的根基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环境的好坏，信心的根基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听要明白，神要我们听，神要我们明白。在那个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那他跟他们在一起四十天，他跟门徒四十天干什么？开 party。 他是跟门徒一起吃饭，但是他重要的是什么？跟他们讲神国的道。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他就讲到说，主耶稣跟门徒讲道，他把摩西的法律、摩西五经，还有先知上的，还有诗篇上的，就是在这个二十四章四十四节，所有关于这些耶稣基督的记载都讲给他们听。他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讲他旧约的预言。以是在这里这句很重要，以是耶稣呢就开他们的心窍，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悟性啊。圣经常常讲到属灵的悟性，求神开我们的心窍，我们能够明白啊。圣经还有这方面很多这方面的教导。第二个是他们听了以后呢，他们能够领受神的福音，领受神的道。这个领受呢，在这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也讲到，这个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来感谢主，因为他们听了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就以为是神的道，就把它哦，这是神的道，多么美好，我就把它领受。领受就是信心的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就是相信接受。哎，很多时候我们听看懂了圣经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不领受。比如说圣经说要饶恕，说这个人对我这么坏，一次一次的欺负我，我已经不报复他已经很好了，我还要饶恕他，这句就跳过去了，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领受？我们没有领受。领受就必须是相信，哦，这神的话我必须照着他去做。领受必须是顺服，神说是我就说是，神要我顺服我就说是，这样才是真正的领受。你看豪鲁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再来呢，第三个，他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因为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八章就讲到诚实的心里。那诚实善良的心里呢，我刚刚以前理解好像哎，我这个人要信，我要诚实善良，我才能信主。好像变成我要做得很好我才能信主那样，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诚实善良呢，你这个诚实的什么意思？就老老实实嘛。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我要介绍陈弟兄的话，介绍某一位弟兄的话，我会说这个弟兄来自于中国的天津，但是他私下跟我讲说，他不来自于天津，他来自于广东。那可是我去介绍他，我把他说成他是天津，那我有没有老老实实的来按照事实来讲话？没有啊，我随便他妈更改了。所以呢，老老实这个持守在诚实的心里，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这是我们在信当中没有加入自己的意思。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石头上的土，你跟他讲福音，跟他讲永生，跟他讲赦罪，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我信主以后有荣华富贵，圣经有没有这个应许？有没有说我们信主以后每个人都荣华富贵？没有的，所以他就不是按照圣经来信。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按照圣经来信的，神说什么我就信。主耶稣说，在世界上你们有什么？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我已经胜过苦难。所以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在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不是是平安顺利荣华富贵的。我们人有时候会就这样子信，我们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不是按照神 的道来信。那么善良呢，就是好的意思。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好的意思，就是神所看为好的，神所看为宝贵。不单单我们信的动机是对的，而且我们是这个信心呢是神所喜悦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一句话来把它概括起来，就是说他们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他们的信心是圣经所教导信心。而且在这里有一个持守，那这就带入了这个下面的一个
最后一个忍耐的结果，忍耐的结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刚才说过，为什么要忍耐？因为有难处，因为有挑战。当你信主了之后，当我们开始追求之后，你会发现你遇到很多难处，你会问一个问，你会祷告，那好像神也没有把这个难处给挪去，你会求神赐给你某一件事情、某一样东西，好像神静静的也没有回答。这个时候你会说什么？你会说神啊，你在哪里？对不对？你会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哎，这就是忍耐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信心经过考验的时候。我们刚才不说了，要经过患难的试验，所以在这种忍耐的结果呢，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患难的试验，还有世界的诱惑。那么，在这个彼得前书，他这样子说啊，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叫你们暂时忧愁，啊，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荆棘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哦，所以主耶稣神界的圣灵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了，我们的信心是必须经过火的试验，也就是必须经过患难的试验。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也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真正的信心是必须经过火的试验，真正的信心是必须经过患难的试验。也正因为在这个患难当中，往往就是我们信心长进的时候，因为在你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人感到绝望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作为，你会完全那个时候你才会完全的仰望主，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神是这么的信实，神是这么的坚固，神原来要让我们经过这个难处，然后更看到他的能力。我记得我现在回想，在我学习信心的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属灵的灵程当中，常常信心长进的时候就是在难处的当中，在十几年前，当时我工作申请工卡，然后在公司工作，然后申请立卡，在立卡还快拿到还没有拿到的时候呢，公司倒闭了，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工卡，这个 H1 这个签证呢，是跟着你的工作的。如果你工作没有了，你这个签证也就无效了。那你立卡还没有拿到，你身份就没有了。那身份都没有，你怎么去找工作？孩子都是在这里长大，你又回不了中国，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啊，突然间说宣布倒闭，整个人都懵了，整个人傻掉了，打电话去移民局，那移民局当时是没有什么上网查的，就只能电话里面查，看看批了没有。没有批，那没有批怎么办呢？我就跟公司的老板说，你们这个公司倒闭了，但是你们还要留一些后面的人，还要处理一些会计 accounting 这些 HR 的事情。那么呢，我呢还在你们的 payroll 上面，那你最后一张 paycheck 还有一个 package 那个东西，你就先不寄给我啊。当时呢，我是在家上班，公司是在 Texas Houston。我说等你公司关门的最后那一天呢，你再把那个支票寄给我，那我就在你的这个公司上面还有算是员工。可是那个能多久啊？那个缓兵之计能够多久？也就两三个星期吧。哇，那个时候我跪下来，真的是向神痛哭，主啊，这怎么办呢？那么再过几个星期就没，我就没有身份，没身份我怎么找工作，对不对？有身份我找另一个工资低的也可以，还可以生活，对不对？怎么办呢？在我祷告的时候呢，心里有个很清楚的意念，说四十天，说主啊，四十天，我现在明天就需要了。I need it yesterday。我们常常这样子说，对不对？我现在就需要了，我现在需要，怎么可以拖得那么久呢？每天祷告，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到移民局，那是录音电话，你白天打电话给移民局，没有人接电话，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打电话到移民局，他都是说这个 case 还没有批准，急啊！但是呢，神好像静静的 一点都没有动静。就在那个段的时候，真的是经过好像是一个四边一个危险在环绕的，好像要经过一个火的，好像叫什么东西都在包围你的东西，那个的样子。到了，我就在我的日历上的做了一个记号。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绝望的时候，神呢会借着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他跟我们交通，会给我们一些信息，让我们心中有信心。但是我还是没有信心呢，我还是很软弱，很担心，还是在那边求。我就在挂历上面做一个记号，那一天我得到那个意念的时候，我做一个记号，我连我太太都不敢跟他讲，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信心还是软弱。等到第40天，我每天晚上都去移民局，都去打电话进去，去看看那个批准了没有。有一天打进去说这个 case 已经 approve， 已经批准了。我抬头一看那个挂历，刚好40天，一天都不差。我一高兴跳起来，从楼上跳，不是走，是跳的，三步是不跳。我跟我太太就喊着说，我就喊那个词，我说 approve。我太太吓坏了，她以为我这个受刺激太大了，这个不正常了。因为那段时间，那个一个月里面，一时间里面，整天想的就是这件事情啊，整天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哇，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神是这样的信实，神没有给你挑不起的重担。可是我们常常有时候还是很小心，所以经过那个时候啊，我才知道，有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我们的一切都在神里。我们常常用私利把自己刺透了，把自己心给刺透了。我们要学会来依靠神，所以我在美国，我有两次被失去工作，第二次也是被 layoff， 第二次就不一样了，第二次就比较不那么担心了啊，因为第一次的这个神的让我学的那个在患难中所学的功课呢，就成为我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这个患难的试验。那我们根据上一次二月份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把它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就把它归纳一下，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诚实善良，按照神的话语来相信，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念，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信心有内在的因素，第一，信心的对象是神，神的所事，这个我们谈过，信心的是有内容的，信心不是空洞的，是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重要的一个呢，信心的根基呢，是神的话语，我们必须是以神的应许，神怎么说，我们就说哦，神必定成就。这样子叫做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根基。那么第四个因素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外在的行为。这个外在的行为呢，它必须是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这个实际上我刚才讲了，为什么好土能够结出果子呢？这就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形成和成长的过程啊，它是从听到开始。因为罗马书第十章说，信道从听到而来。信道，他说 faith 是 comes from hearing of words of God of Jesus 啊，所以他是这样子来的。然后我们必须有一个领受的心，把神相信的人的话领受下来，然后我们能够持守。信心是需要时间的考验的，最后我们忍耐的结果。而在这个持守，在这个从里到外的过程当中呢，他必须经历三件事情。一个是时间的考验，一个是患难的试验，还有一个是世界的诱惑。所以用在座，如果假如你有还有没有接受主的救恩，盼望你能学习主的真道，能够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用神的话语来检验，看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符合神的心理，我是不是要重新再学习最基本的要道，以致我们的信心有根基，我们的信心是否经得起这些三方面的考验，我们是不是能结属灵的果子，什么因素导致于我不能结属灵的果子，我们都要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的信心才会有长进啊。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很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长进，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来光照，来感动，来让我们有一个心智，要来专注你的话语，来顺服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来遵行你的话语啊，像那种好土上的果子，结出好土的果子。主啊，我们实在仰望你的恩典，我们常常要在你面前求说，主啊，我们信 但我们信不足，求主帮助。愿主你的恩典再一次来临到我们，让我们在下一周的这一周的生活、学习、工作当中满有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